前面我们讲到了《西游记》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那么这一讲呢，我们主要讲《西游记》的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这个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影响。我觉得一部伟大的名著啊，它不仅仅是要有深刻的思想、高超的艺术技巧，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形成一个属于那个时代的、超越于人类的一般智慧层面上面的一个思想艺术成就，然后给后代造成一个伟大的印记，留下一个辉煌的回忆。那这个呢，才是这个作品的价值所在。那么当代的人为什么一定要看古典的名著？为什么一定要回到经典？这是一个永远争执不休的话题。时代变迁了，文化发展了，东西文化交融了，尤其是新媒体时代，改变了传统的这种纸质媒体占主导地位的这么一个时代，而且这个新媒体的以微博为代表的这几年，那么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和思考的习惯。那么在这个层面下面，我们再看如何去欣赏、学习和阅读经典，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课题。那么我相信，这个《西游记》鉴赏这个课程的学习和落制，它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呢，通过我们对于古典名著的学习和阅读以及鉴赏，能够找回呢，在我们人类的精神文化的这个层面，属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层面的非常关键的一些历史的、人文的、艺术的这些印记。所以我觉得学习《西游记》啊，可以说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为什么说呢？因为《西游记》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作品。我总是有这么一种观点和思想见解，就是我认为《西游记》是整个中华民族与西方文化、东方其他民族的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因为在《西游记》的文本里面，我们今天看来，那很显然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响，那是很非常明显的。而且我们在《西游记》中间看到异域文化的这个丝绸之路上异域文化的这个风采，阿拉伯的文明，对吧？这些海洋文明的影响，这些都能看到一些这个支棱半爪。只不过它不是主流，它主流还是整个的中华文化，因为它那个诞生那个时代是唐朝到明朝，这个整个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处于鼎盛时代的那么一个那个时期的那么一个艺术和思想，所以它是永恒的。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世界乃至人类的文明史上来说，都绕不开这座高峰。所以我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呢，《西游记》是一座伟大的精神文化的高峰。那么这座精神化的高峰不仅仅是属于中国古代的，也属于现代的、当代的，乃至于属于将来的。它是跨越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跨越时空，是超时空的。为什么我们这几年啊，从这个《大话西游》以来这么几年，为什么大量的新媒体、大量的影视文化中间出现了与《西游记》题材有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知道在2012年度的时候，当时周星驰的那个《西游降魔传》，对吧？引起了这个票房12.48亿的票房。然后到了2013年，这个播放的时候影响很大，他12年拍的。然后这个13年度拍的，14年春节期间播放的那个《大闹天宫》，甄子丹的那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啊，那个周润发等等的郭富城这些人都参与，这个明星阵容非常强大的。后面也会讲到这个内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其他的民族为什么没有这样？而只有《西游记》却引起了这么多的，而且是这么大量的。每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或者说一个引起了这些现代人的这个艺术家，或者说一些这个传媒的界的一些高度的关注，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故事的原点或一个母题，然后来重新进行一个升华，重新进行一个创造。这个里面肯定有它的，我个人认为肯定有它的内在的内涵。《红楼梦》为什么不是这样？《三国》为什么？《水浒》为什么不是这样？而《西游记》为什么会这样大量出现？恰恰就是这证明了《西游记》的影响和价值，它是跨越时空的，是超越人类现在木有的已有的这种智慧的这种水准。所以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我当时研究《西游记》的时候，我就提出了《西游记》是人类未来的预见者，《西游记》理性思维心态这篇论文呢，发表在1991年的现在叫《双河期刊》《明清小说研究》这个杂志上面，是1万多字。智慧的超群性，我前面讲的思想内容讲智慧的超群性。它是跨越时代的， 那么我这一讲呢，讲《西游记》的影响。第一个呢，我们从文学的层面来看，它是开创了神魔小说的流派。什么叫神魔小说？中国古代的文学里面，长篇小说诞生是很迟的，到明代元末明初才有。如果按照时代的版本，今天版本来看，第一个就是《水浒传》的版本，在《西游记》之前，《水浒传》的版本，第一个《西游记》版本是明朝金陵十字堂版本，是万历20年，就是1592年，就是吴承恩逝世的10年以后出现的这个版本。这个版本呢，现在目前保存在世上有三个地方：美国、日本和中国北京。那么这个很清楚啊，它是在整个的《水浒传》，它是英雄的传奇，对吧？那么《西游记》跟它截然不同，《西游记》不是仅仅是英雄传，《西游记》它是一个，它主要的对象是神和魔，神魔的争斗。你像我们最后最近的那个今年春节期间的甄子丹的《大闹天宫》就很清楚，它是就是神界魔界两界那个争斗，而且用了一种特技的这种手法来表现，引起了那么大的票房，啊，这是有规律性的。那么在整个明代的小说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就是神魔小说，之前是没有的。之前如果说从短篇小说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发展来讲，那就是魏晋的时代的志怪、唐宋的传奇和这个宋元的话本，这是我们小说的这个轨迹。那么从神魔这种来讲，它很像来自于最早的上古的神话传说，像《山海经》、像《淮南子》、《淮南红烈》啊，汉代的一些小说，汉末的一些志怪小说，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像《搜神记》啊、《搜神后记》啊，啊这些。什么玄幻记啊，这些，还到以后的这个太平广记，对吧？这些。那么，他后面的像西洋记，就写那个晋这个明朝的这个三宝太监，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那个故事，那个长篇小说也是属于神魔的，里面有个逼疯长老。然后呢，还有这个徐宗麟的《封神演义》和后《西游记》，都受到《西游记》整个的影响。所以是以后呢，在明末以后，明末清初啊，是中国神魔小说作为一支流派是蔚为大观。那么这个很显然的初创者是谁呢？就是白惠本《西游记》。所以这个它的这个影响，它的个功绩是永恒的。第二个呢，开辟了神话与童话的融合。我们都知道，神话与童话是两个不同的界域。神话是表现的范围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广泛，它的从它的这个语义来讲，神话的范围更广，把一切东西都可以融汇到神话里面。后来呢，神话的发展不断的演变为还有童话，童年的话语，童话就是小孩比较喜欢的一些动物啊，一些东西这些方面的，对吧？那么这个《西游记》中间为什么得到那么多孩童的喜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许多中国人从这个小学的时候为什么都没喜欢这个《西游记》，而不是《水浒传》和《三国》跟《红楼梦》？那随着人的年龄增长，不断的增长，人们逐渐的就淡化了《西游记》的喜欢，然后不断的喜欢《水浒》。你看，比如说青年，到了初中啊，小学高年级到初中，他就不怎么喜欢《西游记》了，他喜欢《水浒传》里面的英雄。然后到了高中、大学，大学他就喜欢了那个《三国》，然后就喜欢了《红楼梦》，是不是？谈情说爱，这个爱情也喜欢了《红楼梦》这些方面，这个是有规律性的，因为人生的成长过程不一样，他的阅历、他的各个方面的喜好也不一样。那我呢，为什么喜欢《西游记》？是因为自己从小的爱好。同时呢，大学的学的这个专业以后呢，不断的人生道路中间啊，在领悟，在不断的探索中间，然后发现了《西游记》给我的影响，来自于给我周边人的影响，所以呢，我是终身要学习《西游记》，终身的研究它啊，是这么一个特殊情况。神话与童话的交融，你看孩子们特别喜欢孙悟空，孙悟空好动啊，猴子啊好动啊，打斗啊，猪八戒是个傻瓜，大笨蛋，对吧？沙和尚，对吧？这个什么像那个电视连续剧那个童话的那个庄连才、马中俊那个版本，后面我会讲的，什么啊，白龙马，蹄朝西，什么什么什么啊，前面走着坛上长，后面跟着沙徒弟，取经什么不容易，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唱的那个歌，你们在孩童的时候都应该还能回忆起啊，你的童年时候的这种动画片，在98年、99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放的啊。那么故事的多重性、多角度和多模式。你看那个《西游记》的人物都不是扁平化的，有一种古代文学研究的中间认为，像那个《水浒传》里面的人物都是扁平化的，像《西游记》这种人物就是那个性格，从到尾都是那个性格。孙悟空好斗，啊，猪八戒懒，贪吃贪睡贪色，啊，沙和尚比较平庸，是不是啊？这个好像从到尾一出现，这个人物脸谱化的，就是这个人物是什么样子，咱们立刻就成为什么样。所以影视文学作品为什么选择那些 脸谱化的人物作为他的拍摄对象呢，就是便于这个掌握，便于演员呢掌握这个人物形象的这个特殊的特征，然后在整个的艺术作品中间能够加以表现，然后呢就是让人们能够具有识别的。如果一个形象里面他的个性不是很鲜明，他的这个特色不是很突出，那么这样的表现呢就比较麻烦。所以这就为什么《西游记》的影视作品要多于这个其他的几部名著的是所在，因为他这个人物基本上的套路都是那样，比如孙悟空，他就是猴子好斗，斗战胜佛，对吧？这个好动，然后自谋武艺高强，然后就是坐不住，动来动去的。猪八戒呢就比较偷懒，是不是啊？他就做一个孙悟空的助手，啊，有点像那个西方的一个西班牙的一个著名的这个文学家啊，塞万提斯的那个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是一个，他比较一个上丘，就相当于这个唐吉诃德的这个侍从。所以有人研究呢，这个比较文学把这个《西游记》与这个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进行研究啊，进行比较，我觉得很有道理啊。那么多角度的《西游记》的人物既有扁平的这个人物特征明显的这个特征，同时呢，它也不仅仅是一种单一化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你一眼就看出它的基本的性格，它逐渐的怎么样，向一种比较复杂的、比较个性化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说像猪八戒这个形象，我记得我当年在写猪八戒这篇论文的时候，我写了12000字啊，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一个国家级的核心期刊上面。这篇论文当时写的时候就很清楚，我把猪八戒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言辞啊，在作品中出现的80多回的言辞全部进行了摘录，做了卡片，然后发现猪八戒的人物性格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中间阶段、后面阶段。猪八戒到了西天以后，一时肠胃啊，他因为他肚子很大，他能吃啊，对吧？肚子很大，表现这个猪八戒的贪吃的这一面，《西游记》可以用一种非常大的夸张的手法，那些卷子包子狼吞虎咽，谢绝而去。把整个几十个人的这个伙食呢，一个人就把它吃掉了。这个在高老庄，那个通过高老口向我们展示，我们看《西游记》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猪八戒的这个形象呢，并不仅仅是一个扁平化的，它发生了变化。到了西天，快到西天的时候，到了天竺国，然后他一时间，那个书上写，一时间肠胃就细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到了那个凌云渡啊，然后就脱胎换骨。对吧？然后这个无底船过去的时候，三个人一看，回头一看，每个人的尸体啊，就是肉身在后面，然后自己已经成了神了。这时候肚胃呢、脾胃呢，意思就弱了。那这个就是人物形象的变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特征啊。所以猪八戒、孙悟空形象的体现，就是他开辟了神话与童话的融合的这么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天地。这在《西游记》中间是在整个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啊，是前无古人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善意的嘲笑和辛辣的讽刺相结合。那么善意的嘲笑和辛辣讽刺，我们说《西游记》它是喜剧，它不是正剧，啊，它不是悲剧，《红楼梦》是悲剧，对吧？《水浒传》是悲剧，《三国》也是悲剧。《三国》为什么是悲剧呢？《三国》最后是英雄的一出英雄的悲剧啊，就是最后那些英雄最后是“滚滚长江东逝水”那个歌唱的，对吧？那杨祖基唱的这个浪花淘尽英雄，对吧？这个《赤壁怀古》里面讲的，对吧？那个苏东坡的词，对吧？那一时多少豪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最后都是三家归尽。所以我在讲西游，我有一个白东方讲坛讲的，上海东方讲坛讲的一个《西游记》这个来自于四大名著的人事会里面讲的，我说整个的。三国时代最大的智者并不是诸葛亮，最大的智者是司马懿，三家归尽。所以最高的智慧者是司马懿，司马懿懂得忍辱偷生，司马懿他知道在曹操的面前自己什么都不是，所以等到曹操死了以后，他不断的怎么样为自己的家族取代这个曹氏家族奠定基础，所以最后是司马懿当了皇帝，司马氏的后代当了皇帝。所以最大的智者是司马懿，而不是诸葛亮。诸葛亮恰恰的并不是最大的智慧，诸葛亮的智慧在于小智，小的智慧，凭小智，智慧的胜利，小的胜利呢？智慧胜利是凭智慧的，大的胜利是靠德，啊，那么这个《西游记》呢，完全是一个智慧的象征，这个智慧的象征里面，它就是一个喜剧的智慧，就是我们看着《西游记》就好笑，你看那个孙悟空那个人物，一个是看他人物形象，猪八戒。那个怪里怪样子，猪头人身，沙和尚那个男丁脸， 对吧？那个享有宝藏，这几个取经中的几个人物，像唐僧那个美男子，但是他恰恰是犯错，不断犯错，肉眼凡胎，很愚蠢，最愚蠢。在这取经五宗里面，最愚蠢的是唐僧，最聪明的是孙悟空，对吧？最愚笨的是猪八戒，猪八戒是最笨的，对吧？然后沙和尚还有白龙马这几个，在这个五宗里面，最聪明的并不是唐僧，最聪明的是孙悟空。好，那么它是喜剧性的，那么喜剧性的就是嘲笑有讽刺。那么是假借什么？第一个我认为这是假借神魔鬼怪来寄托一种世态的炎凉。在西游记中间是神魔借由人情，鬼脉鬼怪啊赋予性格，就是说他这个里面的人物形象和神话神魔形象并不仅仅是一种超越这个凡间的烟火和凡间的一些这个世俗的生活，它是都有一种怎么样呢？智慧在里面。这个智慧里面就是用人的情感赋予了一些神和魔。你像那个，我们举个例子吧，像那如大佛可以说是一个长者，对吧？是一个整个智慧的大智慧的象征，是一个整个的释迦牟尼，对吧？是一个这个天神，是一个整个在整个的西游记世界里面是一个本领，是一个智慧最高的人，应该是如大佛。但如大佛他在面对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挑战的时候，那么如大佛是怎么进行的？首先是跟他周旋，那猴子你能啊，你看看你跳你翻，你如果能翻出跟他俩赌赛，你能翻出我的手掌心，那么这个我就让如大佛啊，让这个如大佛说，我让这个玉皇大帝把位置让给你。那猴子非常高兴，很骄傲，对吧？但是一跳过去以后呢，发现呢一个柱子，柱上面写，然后他为了印证一下，写一个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还撒了泡猴尿，怕他那个不承认，对吧？撒了泡尿做一个标记，这就是很诙谐，这就是一个讽刺，对吧？然后这个如大佛呢，就是反掌一泼，正好把孙悟空就压住了。那么压住孙悟空以后呢，按道理讲应该把他剿灭。虽然如大佛要剿灭这个妖孽，在他的眼光妖孽这个孙悟空的话是很容易的，随便搞一下他就死掉了。但是如大佛富有慈悲之心，他富有人情，他觉得孙悟空这个罪并不至于把他消灭，还有他的功用。因为什么？东胜神州作为南瞻部洲这一片，还有这一片，他有一种人的人心啊，这个。人心这个搅乱，人心不古，还要拯救这个大慈大悲，要拯救这个世界，那么就要取一个善性，就取经者，然后又几个师徒去护他，本领高强去护他，然后这时候怎么样，就把他压在五行山下，给他一个500年的惩罚，然后让他怎么样，再投唐僧为师，改邪归正。所以这个智慧的话是大智慧，而且这个就富有人情怜悯之心。你看《西游记》就看到这个。啊，菩萨大发慈悲之心，要不然孙悟空搞掉太容易了，对吧？好了，这个神魔，神是有情感，魔呢也有情感。魔怎么情感的表现什么地方？你看那个像那个黄袍怪是，对吧？奎木狼星变的。那么这个黄袍怪跟那个公主之间有没有感情？有感情的，他把那个公主收出去以后，他跟他生了一儿一女，是不是这个情况？如果没有感情，怎么跟他生孩子呢？生孩子以后，然后这个被这个一儿一女被唐僧和被沙僧和八戒把他打成了肉饼，然后他大暴跳如雷，对吧？那个公主那个情况，那就是说这个魔呢，他也有情感。再讲牛魔王，对吧？他这个抛妻却子，然后找了一个二奶，就是玉面狐狸，一个贪恋玉面狐狸的美貌，狐狸一般是美女，在古代啊，妖媚，一个是他的美貌年轻。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贪财，他这个玉面狐狸啊，他的父亲叫万岁狐王，就是他的万贯家私。你看，所以在西游记中间，牛魔王出现的时候是一身名牌，穿的是那种名牌服装，脚上穿的是也是名牌那个靴子，鹿靴，然后腰上系的那个丝带，就像今天讲我们讲的是什么啊，什么花花公子啊，啊什么老人头啊，啊什么意大利老人头皮鞋这一类的啊，这个名牌。一身名牌，是一个成功人士，而且底下一个坐骑啊，碧水金睛咒，相当于宝马，而且这个宝马还能在水里开。现在我们一般的宝马在水里不能开，牛魔王的宝马还能够水陆两用的宝马，对吧？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样子的话呢，哎，被天地十八层地的天罗地网把它盖罩住了。然后最后要剿灭他的时候，他现实原神是一个大白牛，大白牛要把那大白牛头砍断，那个哪吒，然后拿了个那个风火轮挂在两个牛角上烧起来，那个是很残忍的、很残暴的这么绞杀的这一面。然后最后呢，他的妻子大老婆这个铁扇公主出来给他求情，